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的后半章，就是从18节一直到结尾34节。上一次我们讲过了，马太福音第八章是主耶稣从山上下到山下，因为山下充满了对他的需要，有各式各样的需要，有人生病，有人被人摒弃痛苦，有人被罪恶辖制，有人被鬼在这里俘虏受苦所以主耶稣下来以后就面对了这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人生一个 real life， 充满了对主耶稣的需要。那么从第八章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不管环境多糟，不管这个人的情形多么可怜不管我们觉得那个局面多么的绝望，只要主耶稣介入了，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人都改变了。我想这是第八章非常关键的信息这位属天的君王，他不仅仅在山上颁布天国的律例典章，在那里颁布一个天国子民该有的生命性情，还有该有的生活态度，而他下到山下的时候，他把这天上所传的一切的福音能够在山下实现出来，让人不仅仅听见天国的道理，让人可以享受天国的实际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稍微交通到了他来这个属天的大爱，现在对这个大麻风他完全的接纳，用手触摸他医治了他他属天的能力显在医治了各样的疾病。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三大段，就是他属天的权柄。那属天的权柄在这里我们基本上有三个小段那18节到22节你可以讲到主的权柄，这个属天的权柄显在超越一切人际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过人跟神的关系。当然神绝对没有叫我们不孝顺父母，我想很少有任何的宗教或是这个经典上讲到对孝顺父母像圣经上讲的这么绝对而且这么严厉的所以神一定要叫人孝顺父母，可是当任何的人际关系跟人跟主跟神之间的关系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放下一切。所以主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说他不能够来跟随主，他必须先去埋葬父亲，所以主对这些跟随他的要做他 disciple 的当这个关系起冲突的时候，主是毫不留情面绝对严肃的所以主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起来跟从我吧。所以这是讲到权柄的第一方面，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远远超越任何人际的关系，所有的人际关系在建主的时候都成为过去，它毕竟只是终其一生，是短暂的，跟永恒相比，跟这位造我们的神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 again 我们不可以忽略了孝顺父母，神非常在乎我们孝顺父母，我们要爱，要爱家人，爱弟兄，甚至要爱仇敌所以神非常在乎人跟人的关系，但我想这个我们应该不会误解他那第二个段落就讲到属天的权柄现在他平静风浪，他能够管理万有，管理一切的环境。那我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交通过风雨生信心，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尤其我在讲台上重复的复习，我想那四个点其实是信心之旅，或是神让风浪临到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么这四个点我想也许大家可以再有一些深入的分享，而且我们 practical life 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一定有很多类似的经历神借着风浪来显明我们信心和属灵生命的实情不借着环境显不出来的表面上看大家都一样的，只有环境临到的时候才显出我们里面所盛装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里面生命跟信心的实情到底是什么。风浪的第二个目的是帮助我们转向救主你看到门徒们在风浪来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找主，因为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fishermen 他们在海上的经历太多了，所以等到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几乎丧命的时候，他们才想到去把主摇起来这常常是我们的情形，对不对我们虽然刚刚开始可能也一开始就祷告了，可是并不见得是那么真心的求告他依靠他，而是把祷告当作一个必要的程序，当作一个不得罪他的一个过程一个做法，但是呢 一个真实出于信心的依靠，一个完全无依无靠的来这样子相信他、信靠他，那这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主借着风浪叫我们转向他，把我们带到绝境，让我们真正谦卑，真正承认自己不行，也真实的来依靠他。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我相信被带到这样子环境的人总是过程里面吃了不少苦头啊，要甚至灰心，甚至埋怨，甚至觉得说我不要信神啊，甚至讲亵渎的话，我想主都能够了解的哈。第三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风浪使我们真认识神。当神真的斥责风浪，平静的风浪把我们从风浪中带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啊，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神啊。就像这里说的，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啊？看起来就是人，不是神，可是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啊，那这个我上次讲到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他甚至说这到底是谁啊？明明是门徒跟随主这么久了，可是他们借着这个遭遇对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是第一手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认识是一个属灵的大祝福，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来珍惜这样子的经历哈。但愿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不断的进步的，不是一滩死水啊，不是字句的，不是风闻有神，而是亲自我们经历了它。那第四方面啊，借着这样子环境一再一再的在我们里面所培养出来的信心，那么得到了真实的信心以后，这个真信心有一天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凌驾风浪啊，任何的难处来我们里面都不怕了，我的魂可安息可无恐，因为知道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需要怕风浪，我甚至可以借着风浪走到主那里去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把握。所以在风浪上，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我们碰到困难，碰到困境，碰到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事业也好，健康，我们生病啊，家庭有冲突啊，孩子青少年的问题等等哈，我们都勇敢的到主面前，我们不要灰心，仇敌是要甩我们像甩麦子一样，但是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可以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死了信心，因为信心被摧毁了，我们整个基督徒就垮了。好，先不要说我们不能讨神喜悦了，我们根本连过基督徒的生活都过不下去。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能够珍惜所有的这些的风浪的遭遇，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培养出真信心，好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借着真信心凌驾所有的风浪啊。好，我想这个可能会有很多的例子弟兄姊妹可以分享。那第三个呢，在讲到属天的权柄显在这个斥责或是除去或是败坏魔鬼一切的作为啊，就是讲到属天的权柄在这里除去了魔鬼的作为，败坏了魔鬼的作为啊，像约翰一书所说的，他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去魔鬼一切的作为，有的英文翻译叫做 undo 啊，不管仇敌做了多少，做了十件、二十件、999件啊，做了10万件，不管做多少，神都可以 undo 他。啊，这是属天的权柄啊。那这个权柄今天赐给了教会，也赐给了一切有信心啊、相信神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是怎么样子，靠着神儿子的权柄，我们来 undo 来废掉、来除去、来败坏魔鬼所有的作为，已经做的、将要做的，我们都来除去它哈。那所以这段的故事，如果弟兄姊妹愿意参考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其实记载的更清楚哈，整个主耶稣怎么样子把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这个人把他给释放出来我想我们可以参考的来看哈。呀，那也许弟兄姊妹会 confuse， 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那边只讲到一个人哈，看起来好像只讲到一个人，但是在马太福音这边却讲到说有两个被鬼附的人，那这个并不会冲突哈。那个时候被鬼附的人其实是很多的，那这个马可福音是比较集中记载在这个特别厉害的这个人的故事哈。呀，那个 从马太福音从马可福音第五章呢，我想大家参考着看，你可以看见这个人他的一个可怜的情形啊，他被铁链被脚镣锁着，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他哈。然后他常常住在坟墓中，然后他常常用刀用石头不是用石头砍自己啊，在山中喊叫，你都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已经被仇敌辖制啊，被掳的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自由啊，他被仇敌欺负羞辱啊，那么他伤害自己，他也要伤害别人，而且他喜欢接触死亡，然后这个没有人能够捆住他，他自己也不能制服自己。你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好像在这里描述山里面一个很可怜的人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谦卑一点，然后多仔细的思想一点，那这种现象其实在现代的社会，甚至在你我周围的人中间，甚至更直接一点的说，在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我们也常常有类似的经历哈。那虽然我们不是像格拉森这个人，他是被一个 demon 一个邪灵 possess 好，被整个邪灵一个 supernatural 的一个力量把他给抓住，但是鬼魔其实借着我们不健全的性格，借着我们受伤害的情感，借着我们复杂的心思，接着我们这个肉体情欲，接着我们的这个血气各方面啊，借着世界的诱惑，它也是在我们身上有各式各样的瑕疵，欺负羞辱伤害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控制不了，连别人也管不了我们这就是我们一个人常常有的情形哈，那是或多或少的一个 application。 那我们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见三件很重要的事。那第一个呢，就是没有一个人的需要是主不顾念的哈。你发现这个人根本就是在坟墓里面，在山野里面没人管的甚至格拉森是听说连犹太人都不太常去的哈当然那边也是住的神的选民，但是就是一般人都不太愿意去的，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在这样子一个荒郊野外，一个人人都怕而且在黑夜在死亡中的坟墓区的一个人，他有需要，你看主自己就去了，主叫他们渡船到那里去哈，等于是一个就算被人所厌弃所害怕所讨厌所逃避的一个人，你发现主还是供应他的需要。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点可以得到安慰的，就是没有一个人的需要是主不顾念的，即使这个人是被人所厌弃所讨厌所害怕的人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一个仇敌的作为是主不能够除灭的，就是没有一个仇敌的作为是主不能够 undo 的，所有仇敌做的主都能够 undo， 因为他已经胜了仇敌，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败坏了他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打伤了仇敌的头哈，所以主没有一个仇敌的工作他不能胜过，那在我们里面的永远比在世界的更大，而且主耶稣说我来他来就是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那第三件事情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被神恢复了以后那么主叫他去这个为主做见证，主说你到你的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的你告诉他们。所以这个第三个点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被神恢复的人是神不能够来使用的。然后你发现这个人当他被神医治了，被主释放了，被主恢复了，主就使用他，主打发他，主差遣他。我想我们这次教会有20多个人说愿意把自己奉献，甚至愿意全时间的奉献，我读了你们的见证，有些人都说到自己不配那不配的感觉是对的，我们永远不配，但是我们要感谢神，不管我过去的历史多糟，不管我过去有多么这个悲惨或是失败 的经历，今天当神恢复我的时候，神都还愿意使用我们。那只要我们谦卑，我们单纯，我们依靠他，我们就是全心为着他，我主都要来使用我们的。所以在这里，从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三件宝贝的事：没有一个人的需要是主不顾念的，没有一个仇敌的作为是主不能昂度、不能废除的、不能拯救的，没有一个被神恢复过来的人是神不能够使用的。哎呀，我想这篇信息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是我们可以分享的。我这么快的讲，还是讲了什么15分钟，我必须停哈。求神祝福大家，我们不要光只是查经讲道理，我们希望你们消化了以后能够有一些很好很好的分享，很好很好的见证。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来了就不一样了，耶稣介入了，主啊，所有的局面都要改变，都要改观。主啊，所有的难处要被带过去，我们的生命要被你改变。主啊，整个环境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主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一介入，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了。主啊，虽然也许我们外在的环境还有难处，虽然我们自己也看见好像这个转变在我们身上不像圣经上所说的是这样子快速历时的，但是主啊，我们却知道这个过程中你一直都在改变我们，你一直都在拯救我们，你的介入一直在这里产生了祝福。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就更积极的、更全心的主啊，我们来欢迎你的介入，我们来仰望你的帮助愿你就在我们身上真正有绝对的权柄来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以你居首位，让我们知道来依靠你的权柄来管理我们一切的环境奉你的名来斥责这些风浪，也让我们更是靠着你得胜的生命胜过仇敌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诡计和作为。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